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明慧法会鼓励海外同修勇猛精进，加拿大圣诞游行华人高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同事都买鞭炮准备着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明慧法会鼓励海外同修勇猛精进，明慧记者张韵报道。由明慧网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是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交流正法修炼心得的法会，也是鼓励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的法会。第十二届大陆法会从2015年11月2日开始，11月10日圆满结束，共发表修炼交流文章53篇。大法弘传23年，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正法修炼也走过了16年的历程。走过这段非凡岁月的大法弟子都会倍加珍惜师尊的慈悲苦度，珍惜这助师正法的机缘，以修炼如初的热忱继续做好3件事，在有限的时间里正念正行，稳健地走好自己正实法的路。一篇篇的投稿展现了大陆大法弟子日益成熟的修炼状态和平稳的正实法历程，不同阶层、不同职位的大法弟子分享自己如何做到修炼如初，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具体过程中，如何实修自己，如何遇事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如何通过坚持学法，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和大法修炼，以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无私无我，相互配合。用慈悲和正念更理智、更智慧、更有效地多救人、助师正法，同时证实大法、见证大法的威德。读着大陆大法弟子的一篇篇交流，海外大法弟子深受感动。法轮功学员廖女士是海外某项目的协调人之一，她说，明慧法会今年是第12届了，特别感谢明慧网提供这样一个环境给大陆的同修参加法会，让我们海内外的大法弟子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迫害那么严酷的情况下发表他们的心得交流体会，令海外的大法弟子特别的珍惜。他表示，读了文章，作为协调人的心酸与快乐特别感动。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做好协调人已经比海外难很多了，但作者在做协调的位置上时刻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从为他人着想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有时我们常常做协调的一般都会执着于自己协调的那一块，我想怎么做你就得配合我，但这位同修首先考虑的是同修的承受力，而在协调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工作遇到瓶颈，他就马上向内找，找到了症结在哪儿，协调中就能奋起。文章里表述的如何配合协调人和如何协调他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圆融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协调人除了协调当地的项目外，还想到别的地区去发正念和发资料，也反映了一个协调人有顾及全局的心态。读了这个体会特深，同修的交流让我下决心备好法。在海外媒体项目做销售工作的安妮费，每篇交流都阅读，文章常常令他感动流泪。他说，最触动我的是备法11年保持乐观向上这篇交流，同修的交流让我再次下决心一定要备好法。他说，从开始修炼至今近20年了，一直向往着要把法背下来，但由于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加上有惰性和各种干扰，一直就没背下来。看到同修11年的背法历程，觉得师父又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同修的交流督促我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要有正念，突破自己，把法背下来。自己在今年的8月份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磨难，病业关，可以说是一次生死大关，慈悲的师父又把我重新救回来了。他说，当时在病魔中，我求助师父时，我说我一遍转法轮都没背下来， 我要救的人还很多，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做好。所以现在下决心，一定要把法背好，多难我都要坚持背，哪怕一天只能背一句，那也是我真正得到了。这位大陆同修在聚观聚难中一直信师信法，把法背下来，才能救这么多的众生。走过的11年，变化真的很大，我要奋起直追才行。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先生是全职在海外媒体项目组工作的记者，他说，大陆同修的交流使我很受启发，尤其是江山易改，脾性能移，关于在修炼中改变性格的交流令我触动。张先生说，我知道家里的那些小事是我在修炼路上要过的关，但是我经常发现这些小事背后隐藏的人的执着并不小，很多观念看起来已经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正如常人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知道修炼的时间很有限，已经到了不能放过任何执着的时候了，我相信自己通过加强学法，精进修炼，能去掉自己所有的执着，走向圆满。加拿大的西人学员 Chrissy 说，读文章走在师父安排中，越走越快乐，有很多收获，尤其是对我后来做的一件事有很大影响。我那天要去向一位香港女士讲真相，预先就感觉到会有好结果。我在去她家的路上，想到这个修炼交流，看到自己担心救不了她，或她不接受真相的想法，然后我想到，任何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她会很高兴听到法，这可能是她的机会。我也想起师父和他的法身在那里帮助，我还记得那学员在交流中说，他要去洗脑班，这样他可以将其关闭，他就是这样做了。当我到了他家，我很快就能给他讲了大法，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我给了他一张中文传单，他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可以看到，他很渴望真相，这真是太神奇了。按我现在的理解，相信师父和法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应该期望最好的结果，因为是师父安排了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思维转变，因为我经常想什么会出错，我相信这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而且是太强调自我而不是师父。这个经历向我证实了，有了正念，救人是容易和非常自然的，这真是美妙。我很感谢大陆同修的交流。加拿大圣诞游行，华人高喊法轮大法好。2015年1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两场圣诞节大游行。第一场游行是在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所在城市，安省尼亚加拉市举行。第二场是在美丽的号称森林之城的安省伦敦市举行。尼亚加拉圣诞大游行被列为安省的前100项重大节日及事件之一，每年都有数十万人观看，并被电视台、广播电台及报纸等媒体报道。今年的游行盛况将在 TV Cogeco 电视台播放。安省伦敦市的圣诞节大游行今年是第一次邀请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在两场圣诞节大游行中，天国乐团所到之处掌声雷鸣，喝彩不断，受到主办方高度评价和重视，赢得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游行途中的华人观众对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西人观众对天国乐团赞不绝口并乐在其中，他们随着乐队的节奏不停地舞动，并有节奏地挥舞手中的荧光棒，尽情享受天国乐团给他们带来的节日祝福。尼亚加拉市负责圣诞大游行的社区发展协调人罗瑞·奥本斯女士说，天国乐团棒极了，他们的演奏非常优秀，这里的每个人都爱天国乐团，所以我们不仅在加拿大国庆日时邀请他们，在这次圣诞节大游行中也同样邀请他们过来参加。安省伦敦市圣诞节大游行执行长尚莫顿先生说，我喜欢天国乐团，所以我邀请了他们来参加圣诞节大游行。他还表示，明年会再度邀请天国乐团。 尼亚加拉市民克里斯蒂·塞克斯敦女士和好朋友阿曼达·艾格女士从天国乐团排练现场经过，被吸引而驻足观看。塞克斯敦女士说，我希望他们明年还会来参加，因为他们真的很棒。艾格女士也说，我喜欢他们，他们演奏得非常好。天国乐团入场参加尼亚加拉圣诞大游行前，在路边排练时，旁边还停泊着等待入场的意大利俱乐部小姐车队。车队的司机 Sara Fragnetto 女士对着乐团拍了好几张照片，她说，法轮功学员应该自由地练功，而不应该被中共迫害，应该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送上审判台。游行沿途，两位中国女士兴致勃勃地给天国乐团录像，她们是广西过来的移民，她们说，我们很喜欢天国乐团，每年都来看。这两位女士明白法轮功真相后，还分别退出了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两位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女士现在西安大略大学读书，看到天国乐团的游行后，一位女士说，天国乐团很整齐，演奏的乐曲很活泼。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两位女士一致认为人们应该有信仰自由，并都退出了中共共青团组织。在伦敦市的夜场游行途中，三位华人朋友兴高采烈地观看天国乐团的表演，看到法轮功学员，他们立刻高声喊法轮大法好，喊完之后高兴地笑了起来。经询问得知，张先生、陈女士和另外一位男士都来自于中国的东北，他们一致说天国乐团演奏得很好。张先生说，天国乐团很有气势。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三个人都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共青团组织。在伦敦市夜场游行的结束处，两位华人专心致志地给天国乐团用手机照相录像。两位男士来自于中国上海市，他们都收下了法轮功真相传单，并一个退出了中共共青团组织，另一个退出了中共少先队。我们同事都买鞭炮准备着呢。一，把江泽民这个坏蛋办了就妥了。河北来稿，一天讲真相遇见一位男士，我和同修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听完后说，我不是党员，就是个少先队而已。我们说，那就把少先队退了吧，抹掉向邪党发的毒誓，在大劫难来时保命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用某某这个名字退了吧。他说行。我们又告诉他，现在有19万法轮功学员用真名真姓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把控告状寄到了高检高法了。他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说着两只手像拧麻花似的使劲拧，然后两只手攥着拳头往两头使劲儿一掰，说，就这样，把江泽民这个坏蛋办了就妥了，一切都解决了。说完满意地走了。二，我们单位的同事都想买鞭炮准备着呢。河北来稿，一天吃晚饭时，儿子跟我说，妈，我也想买鞭炮准备着。我问，买鞭炮干啥？过年还早呢。他说，我们政府机关单位同事都想买呢，说等法办江泽民时好庆贺庆贺。儿子还说，我们机关的人从来不用江泽民的名字，一说大蛤蟆都知道是江泽民。三，看守所警察如是说。大陆来稿，一天我陪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去看守所看望同修，我们刚进看守所，还没来得及说话，一警察就说，这里关的都是犯人，不许探视。我对他说，我知道看守所应该是专关打砸抢的坏人。我的话刚一出口，他一下子来了个180度转弯，说，哪有一种信仰迫害另一种信仰的，中国得和世界接轨，得多党制，不能一党独裁。于是我们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不但自己退了入过的团队，也把妻子入过的团队退了。他说他妻子很听他的话，一定会说服妻子退。四，连党都退了。大陆来稿，一天我在街上给人讲真相，一抬头看见一人正要跳公园的墙，我冲他说， 念法轮大法好，安全。他冲我点头，我说，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吧。他边走边回头冲我喊，连党都退了。一次，我和一位男士讲真相，并告诉他全球法轮功学员正在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同意退出入过的少先队，并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起诉江泽民，让人间行正义。作者看神州。1999年夏，汉奸出生的江泽民利用手握中共党政大权之便，公然违反宪法和国际法，悍然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灭绝运动，并至今不休，造成亿万正信被无理镇压，100多种酷刑被强行施加在善良者身上，数百万民众被枉判劳教重刑，上百万修炼者被迫害致死，其中数万之多的大法徒惨遭活摘器官，江泽民其罪之大，史无前例，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巨大悲哀，也是现代文明的极大悲剧，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极大犯罪。当前，坚强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忍受着巨大的身心伤痛，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控诉罪魁恶首江泽民，运用人间法律手段将其推上历史审判台，讨回司法公正，讨回正义公道，这是人间的正义行为。作为法轮功学员来说，本来病危的生命因修炼法轮功得到健康的身体，为国家节省了医疗费用和负担，本来百无聊赖的人生因学大法变得精神焕发，充满了活泼生机，本来他们心怀真善人，处世为人提升了社会公益功德，这是叫人感动和引以为荣的事实。然而，就是因为要做好人，却被江泽民流氓集团冠以各种羞辱之名，备受歧视，被强行洗脑转化，酷刑迫害虐杀，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白之冤。作为直接受害者与罪恶见证人，他们现在运用法律手段控告首犯江泽民，是在行人间正义。作为受害人家属，亲眼见证了亲人学大法受益得福，面对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淫威，却无法言其心声，处处被逼迫说违心话，甚至受到株连报复打击。当亲人遭到羞辱虐杀时，因无法相救而悲愤愧疚，而糊涂者竟被迫与难中亲人反目离去，助纣为虐。从人性至上和亲情无间的伦理道德来说，这不是他们的耻辱吗？他们要想补偿自己对亲人的愧疚，现在应该抓紧拿起法律武器控告江泽民首犯，为自己，为曾经被迫害的亲人，为已经被迫害致死的亲人，为人在狱中受难的亲人洗冤雪耻。所以起诉江泽民是在行人间正义。人权无界，在这场迫害中，有些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政要、媒体、商人本来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给江泽民集团发出谴责之声，制止迫害，但被江泽民集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商贸之机堵住了嘴，无所作为。因为人权是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和无比荣耀，用立国之本换取经济利益，这不是可耻的名声吗？如果他们的政府政要想挽回影响的话，可以在国际法庭或向中国大使馆递交起诉江泽民的诉状，以洗刷人权污点。其实这场迫害也迫使执行迫害者知法犯法，当初他们带着报效国家社会的志向投入到不同的工作岗位，无非就是想求个一官半职，得到名利富贵，能够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是人之常情。但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求得功名仕途，当走正道。由于他们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和名利诱惑，迷失了人性良知，被迫助纣为虐，残害民众，那声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党政官员，却成了祸害一方的痞霸官匪，为人民服务的军人干起了活摘器官的罪恶勾当，变成了杀害人民的豺狼之兵。曾经发誓要救死扶伤的医生们，被胁迫对着好人们的心肝肺等操刀下了毒手， 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红魔。常说公正执法的法律工作者不得不去完成害人的政治任务，犯下了知法犯法、枉法渎职的罪名，还背下了法盲、土匪、流氓的骂名。610人员权力无边，是专司害人的幕后黑手，但他们当着父老乡亲的面羞于启齿告知610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用罪恶换来了一些名利，也带来了被法办的风险和恶报的下场。这一切与他们走上社会实现美好理想抱负与人生价值的初衷来说，不是背道而驰吗？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不愿带着阴暗的心理苟活于世，还想找个机会以赎己罪，以洗己耻，那好，请即刻拿起笔来起诉江泽民首犯。可是你们现在有勇气吗？即使没有勇气，请你们也不要成为肃江大潮的阻挡者。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使大陆两任当权继任者也背上了黑锅。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当权者都想借时施政爱民，以取得民心，让国家昌盛，然后流芳世间。但是江泽民为了延续迫害，不断的滥权干政，党同伐异，垂帘听政，安插亲信，另设中央，叫嚣让其继任者政令不出中南海，迫使继任者的治国大略难以施展。很难相信，一个总书记参加国际会议回来才知道，江泽民暗定的接班人薄熙来已经在西南方大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四川发生强震，最高层却无法调动救援部队，眼睁睁看着无数的灾民在救灾黄金时段死伤而去，更甚者还遭到江泽民集团的多次阴谋暗杀，这不是耻辱吗？眼下国内肃江大潮已起，现当权者如能把握住历史机遇，立刻责令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法院对首犯江泽民立案侦查，迅速逮捕并提起公诉，将其推上历史审判台，那么既为民为国除害，也为自己雪耻。中华民族在上下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以道德为尊，信仰为本，儒释道三教相映成辉，塑造了辉煌的神传文化和正统道德，积淀了仁义礼智信、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以和为贵的传统做人伦理，古风悠悠，传承不改，才使我们这个民族在上天的佑护下薪火兴旺，延续至今。虽然后来遭到中共极端政治运动的摧残打压，但在人们的心中依然存留着传统的做人良知善念，在维系着社会道德。当法轮功传于世间后，其真善忍的理念一下子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忆和心灵向善的回归，自然带动社会功德迅速上升。但江泽民集团背道而驰，极尽酷刑手段摧残虐杀善良，使整个社会民众心中残存的天良几乎沦丧殆尽。令人发指震惊的是，这场迫害正性的罪恶持续时间之长，罪恶危害之大，被伤害虐杀的生命之多，都远远超过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次内乱外患，更甚者还发生了活摘器官、做人体标本牟利杀人的惊天罪恶。对这个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民族来说，这不是莫大的耻辱吗？而这场巨大的罪恶竟然在崇尚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文明的现代人类得以发生，这是最荒唐、最荒谬、最无耻的罪恶人祸。中国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的灾难，那是历史记载下的强权暴政施加在修炼界的无耻暴行，暴恶过后，施暴者除了江山地位被推翻异位，就是子孙暴亡，下场凄惨。今天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也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如今法轮功学员起诉罪魁祸首江泽民，这是行人间正义，并运用人间法律手段惩治痛击首犯大恶，制止迫害，结束迫害，再给人一次看清罪恶、远离邪恶、雪耻除恶和辨明正邪的机会，叫人类尽快走出历史上的最大劫难，走向真正的自由新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